中共北戴河会议之后呢，十九大人事布局以及王岐山退休或留任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日本有影响的两家媒体分别推出王岐山政治局常委出局的报道之后呢，引发了中国海内外各界对于北京权力博弈的强烈关注。中共反腐运动、习王联盟、派系斗争、老人政治等再次呢成为热门话题。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是非功过如何评价？为什么王岐山十九大去留的问题如此牵动人心？王岐山的未来动向对于中共政治体制以及习近平今后的政治抱负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请嘉宾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坐在演播室的嘉宾是网刊《纵览中国》的主编陈奎德博士。陈博士，你好。
你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您好，各位好，陈博士久违了。
张先生也久违了。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请教我们演播室的嘉宾陈博士。这个日本读卖新闻和朝日新闻呢，分别推出了，刚才我说过，分别推出了这个王岐山在十九大政治局常委出局的这样一个报道。您认为这种报道有多大的根据呢？
在我看来，这个报道的可靠性还是比较大的。为什么？我说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当然这个读卖新闻和朝日新闻还是有影响力的，也有相当信用度的新闻媒体。我要特别讲的是我自己的一个消息来源，是在这个之前，在8月17号我就收到了国内的朋友当要求不署名传来的重要信息，就是北戴河信息。讲的是北戴河上面的政治局常委的安排就是没有王岐山，而且 exactly 就是完全精确的和后来的6天以后的那个朝日新闻和那个读卖新闻的报道是一模一样的。要知道，我当时得到一个消息，我还是觉得虽然这个消息不能核实，但是我还是觉得把它发表让读者做参考。是有三个不同的独立的消息来源，而且得到的消息是完全一样的，那么说明它有某种相互印证的关系，而不是个孤证。所谓中国说的孤证不立，但是它不是，它是几个不同的完全不同的消息来源都是一样的得到的结论。我相信发生过北戴河的有些人，包括习近平先生和胡锦涛先生和江泽民先生等等的那个对话，我想这些媒体不会夸大其词的，就是做这种猜测。而猜测如果纯粹出于想象和编造和猜测，要完全不同的消息来源完全一模一样的那个安排，例如习近平作为总书记和军委主席、国家主席李克强总理、汪洋人大的韩正政协、胡春华什么书记室书记、栗战书什么监委、中纪委、陈敏尔副总理，完全一模一样的消息是来自三个不同的独立的消息来源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但是这不表明这个东西就是最后的十九大的结论，它只是博弈过程中间一个回合的结论。
好的，那么王岐山出局的这个猜测呢，它的主要根据据报道呢是前一段时间这位中纪委书记的所谓神隐。可是就在日本媒体报道的当天呢，王岐山他又辟谣般的这个露面了。那么我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觉得日本媒体的报道有根据吗？您如何推测王岐山的未来进退呢？
上次节目我就说，我要是王岐山，我也就波就下了就退了。那么现在来看呢，当然日本媒体一向在这个中国政局的这个预测方面，它是有相当的准确性，所以尤其是两家这个日本最有影响的媒体都做了这样的报道，这个呢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那么 但是呢，我也看到就是这个朝日，不是朝日，这个读卖新闻它这个分析啊，我看了一下它这个名单啊，我觉得这个名单呢，显然是一个对团派比较有利的，就是这个团派是。
看来张立凡先生的线路呢，刚才出了一点问题啊，出了那么线路断了。那么我接着和陈奎德博士，我跟您呢一起讨论。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呢，这个王岐山出局是在北戴河会议期间，江泽民、胡锦涛两位前任的这个中共总书记和习近平三个人讨论之后决定的。那么这样看来呢，就是说外界一度传言说现在老人政治呢到习近平这儿基本上戛然而止了，现在看起来似乎还不是这样。那么现在依您的推测，依您的判断，中国的老人政治还会在中国政治事务中起作用吗？如果起的话，多大作用？
我想刚才说到了关于江泽民和胡锦涛目前可能还起一定作用，就是在这个事件中间，我这点我是相信的。但是这个老人政治和当年邓小平和他们八大佬的老人政治已经不同了，此老人政治非彼老人政治，它是完全是两码事了。因为现在这个老人政治，我相信的话，元老的意见只是作为一种意见，只是作为一种交易的筹码、交易的砝码摆在台面上，希望习近平先生做参考。所以说他并不具有当年的元老，例如邓小平先生或者陈云先生具有某种一言九鼎的或者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是不同的。所以这个元老政治如果还称他为元老政治的话也是不同的。不过刚才因为张先生没有说完那句话，我想恐怕他有点，我想补充一点点，就是说他说关于读卖新闻这个消息恐比较整个的刚才说的消息比较有利于团派，而我们也看到这个出来，这王岐山先生就重新再出面的消息来自财新网。大家知道，财新网和王岐山先生也比较关系比较近，比较密切，也就说明现在这两派的斗争还在继续。就是说明。
好的，现在呢，我们和张立凡先生的连线呢，已经排除了故障。张立凡先生又回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我们就请教张立凡先生，这个江湖席会晤的消息是不是属实，我们不知道，我们也无法确认。但是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在中共党内看来的确存在拥王和反王这两派势力，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如何评价王岐山，如何评价他的是非功过了。那我首先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如何看习王联盟以及习王之间的关系呢？
我觉得这个事儿现在可能没有什么结论啊，但是习王现在这个他这种唇亡齿寒的关系是这个客观存在的。如果把王拔除的话，那么我觉得对于这个习来讲，这个十九届的这个班子就比较难带。这个我刚才也谈到，就是说现在这个日本媒体出来的这个名单呢，显然这个至少在这一轮博弈给人的感觉呢，团派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上一次十八届的这个博弈，团派只剩了一席，但是现在增加到三席，甚至呢，你也可以解读为四席。那这中间有一个韩正，这个韩正其实是应该说是一个江派和团派都能够接受，甚至习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的人物。所以如果按这个比例来讲，那这个现在很可能这个受益就是团派在这一轮的博弈中受益，这可能呢就是跟这个老人政治的作用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这个不是一个终局的这个结果，因为我们看刚刚还发生了就是中国军方的人事变动。究竟这中间啊，而且这个王峰辉上将也是这个胡锦涛的这个亲信，这个突然去职，那么后面就是说在未来在十九大召开之前， 这个还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因为据23号《明报》的报道，可能中央军委还会有一系列的变动。那这个呢，是不是跟北戴河的博弈有关呢？这个现在我觉得还需要存疑。但是，所以这个名单有可能是，一个就是说，或者是一个博弈的结果，或者说是一个这个向外未料的结果。我觉得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所以我想，这个关于习王的关系啊，我觉得现在如果让这个习马上放弃王，实际上等于否认了他这5年的反腐。而且他下面很难，就19届就非常难做了。这可能是一个客观存在情况。谢谢，我先说到这儿。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呢，有一些听众观众朋友们已经等候在线上啊，我们来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是湖北的张先生，湖北张先生你好。
啊，这个我觉得现在共产党蛮激烈的啊。
这个团结上干将，如果他来出局的现象啊，我想对习近平的话，那个腐败的话，也是一个，这腐败也是要失败的。如果说没有完全上这个得力干将的话，他以后现在在那个政策上面走的话，应该是觉得应该是更艰难的。因为王岐山是最忠实的一个得力干将吧。我想习近平在，我想他应该感到有种危机感在身边了。
好的，谢谢湖北的张先生。下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山东孔先生。
你好。你好，大家好。我今天呢问了几个人。知道不知道郭文贵这个人？因为提到王岐山呢，那就不得不提到郭文贵。
是的，
有的人知道，有的人不知道，90%的人不知道郭文贵。
好的，谢谢孔先生。谢谢孔先生，您提出这个问题。孔先生刚才呢提出了郭文贵的问题。我们知道，制约王岐山未来去留的两个最大因素，一个呢就是，好像中共党内呢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叫
七上八下。
那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刚才孔先生提到的这个郭文贵爆料的问题。那您认为，您和刚才张立凡先生都认为呢，王岐山这一次不任常委的这个可能性很大。那么这种结局是因为受到哪一个因素的制约了呢？是七上八下那个年龄因素呢，还是郭文贵海外爆料的结果？
我想在他们党内，如果是有一些大家争论分歧的话，可摆在台面上拿来说事儿的，应该是党内的那个不成文的规则，七上八下。一般来说，郭文贵这个事情，他们现在不至于拿来摆到台面上来说。一方面，他们这个东西还是在中共内部还是个禁忌嘛。但是海外的爆料，郭文贵先生的爆料，无疑的，我想形成了某种潜在的压力，大家都不说，但是很可能是一个隐而不发的一个威慑作用。到了最危机的或者最白热化的时候，也许有人会捅出来，或者是有人会拿出来说事儿。但是我相信现在在他们党内的高层的博弈中间、讨论中间，并没有拿郭文贵这个来说事儿，而是拿的是七上八下。这个毕竟是个党内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一个规则了嘛。对，我相信是这样。
好的，那我请教张先生啊，中共体制的这个不成文的规则究竟有多大的效力？而郭文贵的爆料又有多大的影响呢？张先生。
其实在郭文贵先生爆料之前啊，我们听到的这个相关的说法就是说19大王还是会按这个七上八下的规则下。那么好像王自己本人也有这个方面的意愿，也想下，只不过呢是由于郭文贵先生的阻击，这个造成了这个习王的一种高度的紧张吧，或者是这个感觉到，这个他郭先生的背后是他们的对手在出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有可能就是习王需要这个一致来应对这个事情，但是呢，所以我觉得从这个习对王的态度来讲，我认为 他在这个北戴河会前的三板斧来看，他是这个要希望是要王留任的。
嗯，
那么但是呢，七上八下这个陈规，应该说对所有人都有效，也不然的话，如果王不下，那么其他现任的几位常委也可以有理由不下，啊，这个刘云山也可以不下，这个其他什么张德江、张高丽，于振声，都可以不下。那这个事情就是为王岐山一个人开这个对灯，当然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将来习先生在这个二十大还想连任的话，他开创一个先例，就是说，哎，七上八下这条规则不起作用了。那但是现在来看呢，可能如果这个日媒所爆料的这个东西，是存在的话，那就是说七上八下这个陈规还有效。
嗯。
那么至于说郭的爆料对于这个王岐山有没有影响，我想这郭先生一定会解读成说这是他的功劳。
嗯。
其实呢，他只是一个棋子儿。那么当然，这个体制内的这个各派系的博弈，可能当时用了这个棋子，但是呢，这未必是他的这个爆料的成果，因为到目前为止，郭的爆料的内容来看，一条都没有落实。
嗯，
包括 DNA 也好，包括什么这个亲属持有外国护照也好，包括什么这个。这个二十万亿的这个资产也好，啊，包括几十处的房产也好，到目前为止，一条都没有落实。
嗯，
但是呢，肯定就是说郭这张牌是打出来了，但是郭这张牌在高层来看，其实还是一个小 case。
嗯，
所以我想可能这个主要问题还是看体制内各派力量的这个博弈和平衡。那这一次看呢，就是有可能，就是如果按这个日媒的报道的这个内容来看，有可能这个在过去五年中利益受损的派系，他们可能联合起来了，也就是说团派和上海帮有可能在人事问题上有某种的默契，然后来跟这个习王摊牌，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所以我觉得，但是这不是最终的结果。
对，
最终的结果必定要等到十九大这个人事名单出来，我们才能有结论。
嗯，
而且况且像陈明尔这样啊，他虽然是这个现在成了一个直辖市的书记，但是他目前只是一个这个中央委员。他要连跳两级来进入这个常委，啊，而且可能成为未来的接班人，这个呢是不是还存在一定的阻力？最后会以什么样的一个名单出来？我觉得这不是最终的结果。
是的，
我们还需要观察。
是的，那陈博士，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
嗯，
刚才张先生呢，他也说过这样的话，就是说呢，好像日本媒体虽然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有一定的权威性，但是也不一定就确实。比如一个，刚才你们两位嘉宾都提到韩正，韩正呢，您和张立凡先生都认为呢，他有团派背景，并且也和江派也
有关系，
也是可接受的一个人物，但是到日本媒体那里就成为了这个好像不是那样说，所以人们对日本媒体的这个可信度也有一定的质疑。
嗯哼，对，这个当然。
对，韩正呢，在日本媒体的说法是，好像习派的人物是吧？
呀，我好像看到的，
是的，
我对这个还不大确定。不过就是说，韩正很显然可以看得出来，他这个人的为人处事方式，他是基本上各派大体上还可以接受的一个人。这个是不争的事实，就是带有中性的色彩。他未来的那个政治取向到关键时刻怎么走，大家都还不是太清楚。
嗯，
我想这点是肯定的。不过就是说，说到这个东西，我想是恐怕是确实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结论。但是他确实未来在十九大正式公布名单之前，恐怕还有非常非常多的，我相信 非常激烈的斗争。这中间也说明，也要看习近平本人，因为他前一段时间他已经传出非常非常多的消息，好像他要强力的把这个中共的上面的体制改变，他要成为党主席，要成两个副主席，然后要怎么怎么样，二十二大以后他还要连任等等。现在看来，他对自己的力量，我觉得如果那些传言属实的话，恐怕还估计过高，就是说他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政治力量，还等着看。
好的，现在大量的网友啊，网友等候在这个发来大量的评论，也发来一些问题，我们选读一些啊。艾特超这位网友说，由于习近平做储君时呢，韬光养晦，并未形成自己的班底，那么王岐山作为习王体制中的关键人物，如果王不能在十九大连任，对于习近平来说，无疑是对他权力的一个重大损失，也是对反腐运动的重大打击。他的问题是，以王的退休换取党内团结，习的权威如此脆弱吗？如果以恢复党主席负责制来换取王的退休，江湖两派是不是得不偿失呢？这是艾特超大评。习近平在执政以来呢，习王以反腐为旗号清理了大量党内反对势力，虽然稳固了权力，但是党内强敌犹在。王岐山呢，作为习争权的核心人物，必然成为关注的焦点。我们现在又有一些这个观众听众朋友们在电话上要求进来啊，我们还是来接听他们的电话，听听他们的看法。河南李先生，河南李先生你好。
哎，你好，
请讲。
哎，主持人好啊，嘉宾好。我是想说，就是那个，就是这个习武三这个老的这个总书记啊，他老干涉中国的政治，做中国政治的一个，不应该这样，你知道吧？
好的。
这个我觉得特别不好。还有一个就是我想说，就是说这个说中国这个王岐山他下台，他反腐败下台，不要影响中国换取中国人民这个民主的这个意识和这个理解，对这个民主的这个
好的，谢谢
和认识，
谢谢李先生，谢谢李先生您的两个这个论点。下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河北张先生你好。
现在没有修改宪法和党章的情况下，连任几届还谈不到。但是呢，现在有一个潜规则，就是年龄的问题。年龄问题确实一个软肋，这个但是习近平有它核心作用，留谁不留谁有一定的弹性，所以说习近平想做几届，那只有他在十九大以后修改党章和宪法，他做有勇气做这两件事才可以连任。谢谢你们。
好的，谢谢河北的张先生。再有是浙江的庄先生，庄先生你好。
你好。我觉得王岐山应该是不会留任的。按照七上八下原来老的规矩是不会留任，但是他反腐成绩很好，所以才会出现说要留任。但是现在又出来郭文贵重磅炸弹炸出来，他肯定我觉得是应该是不会的。好，谢谢。
好的，现在呢我来继续啊，来选读一些网友的评论。千年这位网友说，习大权在握了，说什么都没用了，以后就看习是怎么想的了，其他人怎么想都是没有用的。一位叫真相的这位网友说，不说同谋了，即便用人不察，自古以来就是封建王朝高层官员罪名之一，故王岐山留任或下台，王的上司习都难辞其咎，无法切割。埃布纳王他的问题，请问两位嘉宾，众所周知呢，习近平想打破两届任期制，那么嘉宾觉得习近平会不会以不让王岐山入常为条件来换取他在十九大上不设接班人呢？这是我们听众观众啊，很多人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呢，王岐山他的去留，实际上呢也影响中共体制未来，以及习近平的个人政治抱负。您看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岐山显然目前在中国的政局里面是一个相当中枢性的人物，是关键的人物。他的关键当然大家说了很多，我就不重复了。但是还有一点就是最大家也知道的，就是王岐山在目前的中共最高层的常委里面，他的政治能力，他是过去有救火队长之称，他的政治能力，他的各方面的才干吧，应该说是超越了其他的同僚的。所以说他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他的去留，他和习的关系，他和整个的中共上层这个往下的安排，他 都有非常重要的关系，所以王成为一个焦点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我如果就刚才张先生说的，我如果做王岐山，我觉得对他来说最聪明的是现在急流勇退，那么可能他还能够完身而退，而且能够在自己的历史上不至于留下太差的或者说太凶险的结局。
嗯，
但如果是继续往刚才说的继续想携连任二十二大之后来继续推行他目前的继续反腐的方针的话，我怕将来他在历史上恐怕是非常的难办的事情了。而这个因为反腐现在已经不是政资产了，已经前一段时间是政资产，但现在到了目前为止慢慢的它成了中性的东西了，也就是说它是选择性的反腐已经成了几乎是共识了。所以说目前如果他退，我觉得是非常聪明的，如果他不退或者说习要求他一定要留任，那么恐怕将来的结局就非常的，就是中国的戏剧性就更大了。我的想法是这样，我的预测是这样。
OK， 好的。那么有观察人士认为呢，说如果王岐山呢他按规则退休，就那就表明习近平啊在中共体制规则面前仍然不能为所欲为，他的个人抱负和野心也就必须受到限制，从而外界所传的改任党主席的传闻可能也就不攻自破了。那么我请教张先生，您如何看待王岐山的进退对于中共未来的影响？王的去留与习近平的下一步举动之间有那么紧密的关系吗？
我觉得现在就是很多人都处在一个纠结的状态，包括我本人。第一，可能大家都觉得不喜欢这个集权，不喜欢他这个走个人独裁之路，不喜欢他打压这个言论和思想自由。那这一点上呢，可能体制内也有很多人也不喜欢，不但民间不喜欢，体制内也不喜欢。那么但是呢，体制内如果说啊，这个老人政治大家喜欢不喜欢呢，可能也不喜欢，至少就是民间不喜欢，这个体制内想改革的那些人也不喜欢。那么如果把这个网搞下去，把这个习削弱以后，是不是这个中共这些腐败的官员还会卷土重来啊？这个腐败的这些个派，跟习对立的这些派系从卷土重来，这个呢也是大家关心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一直讲，我说《三国演义》的话，那么好像这个他们互相制衡，那么民间可能还有一个喘息的空间。当然，现在有很多更激烈的这个网友推友，他们就觉得中共已经这个无可救药。那么这个无论是谁上台，或者无论是这个哪一派得胜，从这个中共这个体制来讲已经是不可救药了。所以呢，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大家要想的就是到底是什么两害或者三害取其轻呢，让他们互相制约呢，还是说让他们争斗更加激烈，然后这个出现大的变局呢？这个可能是大家都关心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得不出结论。而且我觉得各方都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一个呢，中共他肯定不愿意退出历史舞台，这点无论中共的哪一派都是如此。另外呢，民间也没有力量，这个说这个取代，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取代中共。那么中共它有军队，有强力的国家机器，就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可能要观察的就是说，一个如果王继续留任，那么可能这个上海帮的这个前景会不妙，那这个恐怕是上海帮不能接受的事情。那这甚至于说，如果说，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王不留任常委，但是比如说他还会不会留任国家监察委，这种情况我觉得也不大可能出现。所以呢，现在如果王岐山全退，那显然是对这个习是一个非常大的削弱。所以这个如果王岐山这个在十九大的这个人事中消失的话， 我觉得习的这个独裁也好，是
好的，
这个集权也好，他的这个都实现不了了。
好的，
谢谢。
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打来的电话，也不能呢一一回答网友们提出的这个所有问题。感谢北京啊，感谢这个啊纵览中国啊这个主编陈奎德先生和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要关注热点话题，党组织进入外企，请您锁定明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再会。